五韵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今天的这个课。那我们今这一次的课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前面呢，大家已经基本上都学了这个四圣谛，然后呢，上一次我们学的这个四圣谛呢，主要是一个理论框架，然后这个四圣谛啊，怎么落地啊，怎么去用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把这个四圣谛当中的一些内容，把它细化。啊，然后呢，再去用啊，那用怎么用，怎么个用法啊？它本身就是来自于佛学啊。那么佛学里面用，跟我们在心理学啊当中用啊，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但是呢，适用的方法就是不一样的。使用的方法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呢，这个课就是中国智慧与心理学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内容。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啊，这个这一次的课啊，或者说后面的那些课呢，不是啊，从佛教从教的角度，或者是从宗教的角度讲啊，不是从宗教的角度讲。而是从文化啊，或者是这个心理学啊，佛教的这个整个大部分都是一种心理学啊，从这个层面上啊给大家讲啊，或者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讲这个呢，可能是大部分的内容呢，就是上一节课是从哲学的角度，是从理论的角度讲的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课呢。那就是这个里面呢也有这个理论啊，但是呢更多的啊就是去怎么去用啊，从这个角度去讲啊，它的一些方法啊，它的一些方法论的角度去讲啊。那我们这次的课啊叫做无云啊，讲无云。那讲无云，这个无云啊跟上一次的那个四圣谛啊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四圣谛啊当中的第一个啊这个枯笛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无韵啊，讲的就是无韵。这个无韵呢，它把上一次讲的这个枯笛把它细化啊，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啊就深入的去讲啊，是这样子，我们就讲这个无韵啊。那下面呢，我们先看看啊，这个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佛教啊，它探索啊真理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它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这个探索啊？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佛教啊它也是一种宗教啊，但是呢。它跟我们的比如说西方的宗教啊，还有就是印度教啊，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虽然它叫这个宗教啊，但是呢它内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西方人啊就把这个佛法啊分三个部分啊，一个是佛教的宗教啊，佛教的宗教呢啊就比如说佛教里面有很多念佛呀吃粥啊啊，守节呀、啊，皈依呀、啊，啊，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式啊，啊，那些呢，都叫做佛教的宗教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佛教的哲学啊，佛教的哲学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唯识、中观啊，那么他们讲的都是这个哲学，就是一种哲学的思想，就是通过哲学啊，通过理论。通过逻辑去探索这个真理，因为过去的话呢，那就只有 两种方法啊，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些修行人他自己啊，通过这个智慧直接去直接去这个感悟，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呢，那就是逻辑去推理啊，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的现代的这样子的那么多的这些仪器啊，那么没有这些仪器，没有这样子的实验，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逻辑的推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去体悟啊。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逻辑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哲学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佛教的科学啊，佛教的科学是指的是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心理学的这个部分啊。那西方呢就是这样，就分了三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个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是这样子。那我们这次讲的是它的心理学的这个层面啊。那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佛教啊，它取这个探索啊真理的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啊，首先就是这本书啊，这本佛经就叫做《解深密经》啊，这个是一个在大乘佛教里面呢特别的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佛经啊，里面讲善男子，慈说善终能观察心啊。我们去探索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就是有三种方法，有三种这个观察的方法啊。那么三种观察的方法是什么呢？为啊，第一个闻所称能观察心啊，这个就是闻所得的智慧。闻其实这个里面讲的是闻思嗅这三个啊。闻是什么呢？闻我们去听闻，当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哲学或者是一些方法论啊，那么就去闻啊，去听听老师讲，听老师讲，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听老师讲，这是第一个智慧的一个来源啊。然后第二个呢，若是啊，所成能观察心。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思考啊，思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哎，比如说我们听了一些这个哲学的思想或者一些方法，但是呢听完了以后呢必须要自己去反复的去这个思考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方法能不能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要去思考，反复的去思考。在这个佛教里面呢特别的强调这个思考啊，西方也就非常的推崇这个独立思考啊，佛经里面也就是这样的，这个后面就会讲啊，思考是特别的重要。那首先第一个去闻啊，然后呢去思啊，思考了以后呢，我们反复的去思考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说的是对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呢这个方法呢对我特别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一定要去做。哎，那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才能够行动起来啊，这样子才能够行动，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行动就不难啊。所以就是要反复的去思考，这个我要到底要不要这么去做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这样子去思考，思考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个为了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辩论这样子的功课大家都知道的，这也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深入的去思考，所以就是一种辩论的方式去思考。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修啊，若修所成能观察心啊，那么通过闻啊，通过思，然后就是确定啊，这个是有用的啊，这是对的啊，这是真理啊，那么这个是对于我而言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一定要去执行啊，这样子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啊，修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个当中去修啊，修，那通过这样子的三个这样子的观察的心啊，最后呢以了别真如 啊，真如就是真相啊，真如就是真相。我们依靠这样子的闻啊、思、修啊，这样子的三种不同的智慧，然后呢，最终呢，我们能够啊这个啊识别啊，能够这个了别啊真如真相。着如是说啊，所以呢，就讲了这个上面的这个三个方法啊，这叫做闻思修。所以这个学佛，比如说佛学，它需不需要信仰呢？啊，它也需要信仰，它也会讲啊这个信仰的重要性。但是呢，它不是以信仰为基本啊，它这个信仰不是它这个里面不是很重要，它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啊，以智慧为本啊，以智慧为本啊，其次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实际上这两个呢，也不能说其次啊，应该说这两个智慧和慈悲，两个都是同样的这个需要，以慈悲和智慧为本啊，而不是以信仰啊为本，那这个是其他的宗教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本质的一个区别。其他的宗教，比如说像西方宗教，它非常非常的强调啊这个信仰啊信仰，那他们都啊讲这个造物主啊，造物主，上帝造物主。那么造物主的这个观点啊，那得必须要用信仰来扶持啊。然后没有信仰的话，这个就特别的不好弄啊，所以就是信仰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佛教它也需要信仰，但是呢，它的这个信仰呢，不是一开始呢要求啊你去信啊，一开始呢就是要求大家通过这三种智慧，闻所得的智慧和思所得的智慧啊，然后修所得的智慧，通过这个三种智慧去观察。观察了以后呢，你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有用的啊，这样子自己就啊，就信了啊。那么这个信叫做信仰，这个叫做执心啊，是通过智慧的观察，然后获得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信赖，这个信仰啊，这叫做执心啊。佛经讲的信仰就是这个信仰啊，然后呢，没有通过任何的这样子的观察，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盲目的去信，那么这个呢，佛教啊里面啊也叫做这个迷信啊，也叫迷信啊，所以呢，他需要的是不是这个啊这个信仰，需要的是智慧和慈悲，有了智慧慈悲，然后再有信仰啊，这就是。这个知心啊，智慧的信仰啊，智慧来自于智慧的信仰。好，这个是佛教啊，它探索真理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它根本就不谈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啊。信仰是在通过这个智慧的观察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参悟啊，一个智慧的参悟啊。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信仰是需要的啊。如果你不信仰、不相信，那就没办法做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信仰不是一开始莫名其妙的去信仰、无条件的去信仰啊，那这样是不对。所以呢，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获得信仰，这个就是佛教的信仰。好，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去看看这个佛教是怎么去探索这个真理的啊。简单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讲啊？这是密法啊，这是密宗。这个密宗的这个经典啊，它就叫做《大力士虚妄经》啊，《大力士虚妄》啊。那么这就是藏传佛教的那个《大藏经》里面有啊，这是一个佛经。然后呢，这个里面它讲什么呢？它就说。必求与哲者啊，佛陀就是说啊，未来啊，学他的这个佛法佛学的人当中呢，那有一部分是必求就是出家人。然后呢，必求和其他的哲者啊，智者就是我们现在的除了这个学佛的人以外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这些各行各业的这些专家啊，就是知者啊，不管是比丘修行人也好啊，这个学者也好啊，那么去这个他们用这个佛法的时候啊，佛陀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应当啊，当善观我语啊，我语就是佛陀的语言，就是佛经啊。那么佛经呢，啊，就是比丘也好啊，然后呢学者也好，他们要反复的去观察啊，去观察他这个内容是对还是不对啊，不要啊不观察，没有任何观察的情况下啊，盲目的去接受啊。啊，就是要去观察啊，反复的去观察。这个观察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像啊，冶金的一个方法，比如说黄金啊，这个从地里面挖出来了以后呢，那就是需要加工啊，啊，加工的时候就是镰啊，然后呢用刀切割啊，切割，然后就是磨啊，通过一个这样子的加工的，这是古人啊加工这个黄金的一个方法。这样子反复的加工了以后呢，然后它最后呢就达到这个纯金啊，纯度很高的啊这样子的黄金，这是一个加工的方法啊。同样的，佛就是说啊，如果你啊想学习佛陀的这些语言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啊也不要盲目的去接受啊，那么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我们前面讲的这种三种啊智慧去反复的去观察啊，啊镰啊切割，然后磨啊，通过这样子的反复的去观察啊，通过这样子的观察之后呢，就认为啊这个是对的啊，这是真理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你就可以接受了啊。行受啊，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去信，这样子去接受啊。肥啊为敬，敬就是说这是恭敬而已啊，就是因为我对佛特别的恭敬，所以我就是把佛说的什么东西我都接受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不对的啊。啊，佛陀就是说这样子，就是因为恭敬啊，因为恭敬啊，那么就佛陀说什么都接受的话，那这个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探索啊真理的一个态度啊，不是一个真诚的态度。所以呢不要就是因为啊恭敬佛啊就接受佛说的一切啊，不能这样子，那反复的去观察，观察之后呢啊，你觉得对啊，那你就接受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对佛的这个恭敬啊，它也是来自于通过这个佛经的理解，通过佛经的研究啊，通过佛经的观察，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获得了对佛的一种信任啊，这就是对佛的信仰。哎，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就是我们在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工作生活当中呢啊，就是相处很久了以后呢，他比较了解这个人，他从来都不撒谎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不就是这个对这个人的这种信任啊，自然不就产生了吗啊。那从对我们对佛的这个恭敬呢，也是不是为了恭敬而恭敬啊，就首先是观察这个佛的这些语言啊，佛经，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发现了佛就是把一个这么深奥的东西啊，就是悟自己悟了就表达出来啊，然后呢这个都是真实，这个都是事实啊，那么这样子自己理解了以后呢，才对佛有真正的这个恭敬啊，是这样子。这是密法讲的啊，他也强调这个要观察。这句话啊，这四句话呢就是来自于密法，但是不仅仅是密法啊，很多很多的大乘佛经里面都有啊，跟这个有些地方呢这完全是这个词都是用词都是一模一样，有些地方呢用词不一样，但是内容都是一样，这个很多的，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啊，一个核心的思想这是密法啊。然后这个呢，这个里面呢他也有讲，他说什么呢，就是把刚才这个 这个秘法里面讲的这个啊，就是他把它解释了以后就是这样，他是用这样子的语言啊，有如有人用惑去靠啊，这不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廉啊，用道去切，切什么？切黄金啊，用惑去靠，然后呢用道去切，然后用磨石去磨啊，这样子，这是一个黄金的加工的方法，加工这样反反复复加工了以后呢，然后他最后呢就是啊，就是纯度很高的啊这个黄金啊，这是古人的对黄金的一个加工的方法，这跟前面讲的是一样，以啊以检验其真伪纯度啊，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检验它的这个纯度啊，这是一个比喻啊，这个就是比喻。同样，他要表达，他想表达什么呢？实际上，他想说后面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比喻。同样，我的弟子们啊，刚才不就是说这个比丘和哲者吗？那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弟子们啊，弟子们也好啊，不是弟子的普通的学者也好，都是一样。弟子们应当通过实践来啊。一个是逻辑的观察，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个人的去修啊，那么修的时候呢，然后就明白他的这个是不是真实啊，他的真实性有多高，那就实践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有些理论呢讲得特别的好，表面上看特别好，但是实践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可以实践的东西啊，完全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口号或者空洞的一个逻辑，非常枯燥的一个逻辑啊，这个要实践的时候呢，没有可以实践的使用的价值啊，也有这样。但是呢，佛经讲的这些东西是真正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啊，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的。所以你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越实践啊，然后呢，越就啊。啊，相信这个佛的这些这个内佛经的内容，哎，教法啊，不要仅仅出于对老师的尊敬而接受。实际上，这个讲的是刚才那个里面就是那些意思啊。不要仅仅是对老师就是佛啊，不要仅仅是对佛的这个尊敬啊，然后就是去接受啊。那这样子呢，那是不对的。哎，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是只有佛教啊才说啊，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话，只是佛教才这么讲。佛教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啊，那就是佛啊，他心中有数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修行人啊，去观察啊，他经得起这样子的这个观察啊，所以呢，佛就敢这么说，然后呢。后面啊，后面这句话呢，我们前面的一些课里面呢也就讲过了啊，在这一次呢再说一下啊，这个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很多佛经里面都讲过了。首先第一个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就是律经啊，律经的梵文叫做 Manaya 啊，那个就是律经解律的，这小乘的这个经典啊，这个里面也有这个记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大乘的这个大包机经啊，里面呢也有这么讲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大乘的这个经典叫做佛说入台经啊，这三个里面呢啊讲的都是一模一样，这个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啊，那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要详细的去读一读啊，他们在说什么呢？世间之人啊，无知无心啊。世间之人是什么呢？世间之人就是我们呢，我们现在普通人就叫做世间人。因为我们世间人啊，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的这种智慧，没有这种误导的这种智慧，所以。啊，世间人是无知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就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啊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呢，世间人对一些关键的问题上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啊无知啊。当然，比如说现在的科技，还有就是这个哲学，就是已经让我们明白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这个宏观微观很多很多的问题呢，其实是解释很非常的清楚啊。比起以前的话呢，我们现在的人啊是已经掌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知识啊，知识储备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但是啊，一些关键问题呢依然是无知的，比如说我们对自我的这个认知啊，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然后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的一些问题，像包括这个意识啊这些问题呢，那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人就是为什么这么痛苦，这个也不知道。当然它有很多的表面的一些原因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呢它的一些真正的啊内在的这些因缘我们也不知道，很多关键问题不知道。然后呢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比如说解决自己的情绪啊，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方法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这个方法知道了，大家就没有必要去学心理学啊，不就大家不就知道了吗？哎，所以这些小啊，这很小的这样子的事情啊都不知道。所以呢虽然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就外面的东西是了解的，但是呢就是就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也依然是很愚昧无知，所以就是无知啊。然后不仅仅是无知啊，无心啊，我们什么都不心啊，无心啊，你自己本身这个无知还没问题，如果要心的话还可以，但不心啊，不心。那不心的他如果愿意去探索的话还好啊，但他也不愿意探索啊，不愿意探索也不行啊，就根本就没办法了。所以就是啊，无心他什么都不行啊，他也不知道很多问题，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也不去啊探索啊，他也不想知道这些，他要不就是没有这些需求啊，所以就没办法了。所以呢，世间人是第一个就是无知啊，第二个就无心啊，没有信仰，什么都不行。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啊，然后常于助根而为怒瀑啊，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一下啊。世间人他为什么不这个无知和无心呢？他就是经常助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然后他长期的永远都是作为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奴隶啊，奴隶奴仆啊。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说世间人是眼耳鼻舌身的奴仆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去探索所谓的探索真理啊，或者是这个判断啊，所有都是靠这个眼耳鼻舌身啊。我们平时都讲这个眼见为实啊，眼见为实。眼睛看到了啊，我们认为才是对的啊，眼睛没有看到的我们就不相信啊。然后就是所有的感官啊就是这样子啊，眼耳鼻舌身啊。那么第一个呢，在我们探索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啊，都是要靠他们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啊，那么感受这个外面的世界，那不就是靠这个眼耳鼻舌身吗？啊，除了眼耳鼻舌身还有什么呢？没有什么了啊。然后这个哲学呢，通过逻辑啊，把这个眼耳鼻舌身看到的东西，他自己把它分析啊，整理了以后呢，就弄出了一个这个逻辑啊，哲学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它的来源源头啊依然是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呢科学呢就发明了很多很多的仪器啊，通过这个仪器去观察，但是最终这些仪器呢还得有人去看呢啊。所以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凡是这些世俗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依赖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这是一个，所以就叫做作为这个感官的啊奴仆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大家啊，人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幸福，为了快乐吗？啊，那么幸福快乐是什么东西呢？幸福快乐就是这些感官的刺激啊所带来的一种感觉 啊。那么心腹快乐，让我们心腹让我们快乐，也得要靠这个这些感官呢、啊，眼耳鼻舌身呢、啊，眼耳鼻舌身都没有了，那就是怎么个心腹法呀？所以就是这个也得要靠这个眼耳鼻舌身，哎，所以呢。啊，就是我们自己幸福快乐也好啊，我们这个探索真理也好，全都要靠这个这些主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所以呢，世俗人他永远都超越不了啊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啊，他们是眼耳鼻舌身的奴仆啊。佛说他们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奴仆啊。那么世俗人他平时是什么样子呢？未见障中啊，他只能看到自己手掌里面的东西啊，只能看到，意思就是说啊，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啊，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所以他就是啊，看不了啊，看不了未来长远的，他也不想看到这个长远的啊，他只想看眼前的啊，就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就可以了。眼前就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才着急啊，未来会不会怎么样根本就不当一回事。所以呢啊，未见啊掌中手心里面的东西他特别的在乎啊，特别的在乎，其他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呢根本就不在乎啊。这个也是我们普通人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不管大利啊，然后小的利益他特别的在乎啊，眼前的特别在乎啊，大的利益呢啊那就不在乎是吧？就是说的是啊，这个急功近利啊，就是我们只在乎眼前的这些东西啊。那如果是长远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应该去思考的，但是他不思考啊。比如说。未来，哎，我们会不会，比如说像成佛呀、解脱呀，还有就是利他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啊，就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只要自己觉得啊就过得好啊，幸福快乐啊，开心啊，那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未见障中啊，手心里面的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就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呢。特别的在乎啊，那未来的那些呢就不在乎了啊，所以他就这个不观啊大利啊，只在乎小利啊，小的利益上面呢就斤斤计较啊，斤斤计较，特别的这个斤斤计较啊，小的利益上面，但是大的利益就根本就不在乎啊，一时不朽啊，难则恒作啊。容易的事情呢他不做啊，不容易特别难的这个事情呢他非得要做啊，他永远都去做这样子的，永远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改变自己的这个一些观点啊，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这个控制或者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啊，观念，这个是容易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稍微知足啊，这样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这个其实是意识很容易的事情，这个很容易的事情并不难啊。所以但他不愿意做，那他做什么呢？啊，就是不断的去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然后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啊，希望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获得这个幸福啊。那这个是难呐，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啊。如果我们要完全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从中希望获得。啊，幸福的话，那这个是永远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这个欲望呢，它是无底洞啊，永远都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所以你想在这个当中啊，获得什么幸福呀、快乐，那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不怎么认为啊，不怎么认为，他就觉得这样的就可以幸福。所以呢，啊，就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失败啊，但他也无所谓，失败了他还要继续。 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者恒做啊，难者恒做啊，根本就几乎就没办法做到的，没办法实现的这些事情呢，他特别愿意做啊，然后特别容易的，就是这些事情呢，他又不做，哎。那这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啊，就是在轮回当中啊，比如说他想解脱，他想得到这个幸福啊，去快乐，然后去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就去杀盗淫王啊，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根本就没办法达到的，但是他去做，愿意去做啊，自己比如说调整一下呀，利他呀，这样子的话呢，啊，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些幸福和快乐，但这个他根本就。啊，不做，所以呢，意识不修，恒难者恒做，这是我们的常态啊。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就难陀啊，难陀是这个佛陀的身边的一个人，也佛陀的一个亲戚，啊，佛陀的一个亲戚，就是，佛陀就是说啊，难陀呀，切止。如实智慧境界啊，我们先把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啊，这些先我们不谈啊，切止就先不谈，先放在一边啊，谈什么呢？如今啊，应以柔焉素间而观察之啊，佛的这些境界呀、啊，那些是对呀、啊、错呀、啊，这个我们先暂且不谈，我们就谈谈啊，我们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肉眼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子啊？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我们去观察观察这个啊。佛菩萨的这些高境界，现在是不啊，就现在是不谈啊，就谈论一下我们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啊？如今啊，应以肉眼所见而观察智啊，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那观察了以后呢？观察了以后啊，则所见者皆是虚妄，即名解脱。如果我们就是观察了这个我自己看到、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哎，这个观察当中，如果发觉啊，看到的和听到的等等等等，这个世界啊，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虚妄啊，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原来就是以我自己的感官啊，在欺骗我的大脑啊，然后就欺骗了我的意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产生的一些认知，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如果你有一天发现了这个问题啊，那这叫什么呢？即名解脱，这就叫做解脱啊，这叫做解脱。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想法，产生了很多的欲望啊，然后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然后一直都在挣扎啊，痛苦，非常的痛苦的啊。但是呢，实际上你如果有一天发现啊，这个世界是这个虚拟的世界，那这样子你就从梦里面醒过来了一样。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些痛苦了啊，这个叫做解脱啊，解脱。实际上佛经讲的这个解脱呢啊，就并不是说啊我人要去什么地方啊，有痛苦的地方啊，我就像移民一样，我就移到一个什么没有痛苦的地方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你就自己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啊，那么真相明白了以后，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地解脱了啊，就地解脱了，并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解脱啊，所以这个也就跟这个西方的宗教是不一样的，西方宗教啊，还有这个印度宗教，这些宗教都在讲啊，我们人啊。你自己是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上帝啊，你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你也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造物主。但是呢啊，如果啊你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到这个啊造物主的身边啊，然后就可以跟这个神可以沟通，你可以到神的身边啊，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他们所讲的解脱啊，佛讲的解脱那就不一样了，你不需要到什么地方啊，你就在九地啊，明白这个道理了，然后就解脱了，这叫明即明解脱。然后后面呢啊，后面对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些都是你看这个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它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夸大其词这样子的意思啊。那后面呢就讲懒惰如莫信我，哎，这个是关键啊，哎，难脱呀，你不要轻易的相信我啊，佛就告诉他不要相信我啊，其他的这个所有的宗教都会讲啊，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这个才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啊，你相信我就可以了，你相信我你就可以去天堂了，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是地狱啊，不就是这么讲的吗？那佛陀不是这样子，佛就是说如魔心我，你不要轻易的相信我啊。魔遂我愚啊，遂我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愚王是因为佛陀呢啊，这个难陀啊他是佛陀的亲戚啊，那亲戚之前呢啊有干亲呢，那有干亲以后呢啊，那佛陀说了，佛陀是我的大哥啊，所以呢我就相信他啊，就是这种愚就是干亲啊，这就是干亲庸实啊。我们比如说我喜欢的人他说了我就愿意接受啊，不喜欢的人他说的是不是真相我根本就不愿意去观察啊，我不理他，哎，是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态度。但是佛就是说这不对的啊，如果你想探索真理的话啊，那你不能这些干亲啊这些东西不能用到这个上面啊，包括信仰也是啊，所以呢你得要理性啊，理性的去思考啊，就是魔遂我欲，遂我欲就是这个意思啊，魔遂我意。魔遂我意，这跟他佛经里面经常都讲魔遂我欲，不要这个，因为这个当时的那些人呢，就佛陀的身边呢就待久了以后呢，大家对佛陀是有感情的，哎，所以呢佛陀说了以后呢，他们不管佛陀说什么啊他就信啊，那佛陀就是说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就是你们就不要以就是因为喜欢佛陀啊，对佛陀有感情啊，所以佛陀说什么你就全盘的接受啊，佛陀说这个是不对的，哎，魔遂我欲啊，魔遂我欲，这个就是一个古代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啊，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就这意思了啊，不要感情用事啊，魔遂我欲，魔意我愚啊，我讲的这些语言你就不要轻易的去依靠啊，全盘接受，不要这样子啊，魔惯我相啊，就是因为佛陀他是一个他的长相啊非常的，用我们佛教的话讲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啊，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他特别帅啊，特别的帅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当然这个帅是当时的印度人的审美观来讲他非常的帅啊，但是佛陀呢当然就是不仅仅当时印度人的审美观，这是所有任何一个人看啊，任何一个人都是对佛陀的这个长相是产生非常大的这种喜悦和恭敬的，这是佛陀自己的这个修心的这个力量啊啊。那么佛就是说魔惯我相啊，因为佛陀很帅啊，佛陀长相很庄严，所以佛陀说什么我就接受啊，那不能这样子啊，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佛陀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佛陀的长相跟佛陀讲的话当然在佛陀身上是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他长得帅不帅，他长得美不美，跟他说的话对不对，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用这个长相啊来啊，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话对和不对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子，所以就是莫观啊我相啊。然后呢，佛陀又说啊，魔遂沙门所有见解，沙门是修行人啊，修行人叫做这个沙门。然后沙门当时这个印度有特别特别多的修行人，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除了佛教以外还有特别多那么这些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有很多的见解，有些人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啊，印度教的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修行的这个方式啊，有些苦心的一些方式，这些佛教是根本不接受的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这样子的方法，那么每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的后面呢就有一个自己的见解所以佛陀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观念啊， 不要跟着他们走，就要自己观察啊，这意思。啊，摩于沙门而胜公斤啊，就是因为是修行人啊，他是修行人啊，所以他不会撒谎，我要相信他，也不要这么想啊。公斤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你不了解的时候呢，他虽然是沙门，但是这些修行人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呢、啊，观点太多了啊，观点跟观点也经常都是冲突啊，所以呢，如果他们都说的对，都是，如果是沙门，如果是修行人，他说的对，那他为什么他们之间说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呢？啊，所以就是说，不要就是因为他们是这个修行人啊，所以我产生恭敬，因为恭敬啊，我这些观点啊，我都接受，这样子会错的，啊。莫作入世愚啊，佛陀就是告诉这个南陀啊，你不要这么说，说什么呢？沙门俏达摩是我大师，俏达摩就是佛陀呀，佛陀就是我的大师呀，那我的大师说了我肯定要信呢、那不能这么说啊，佛陀就是你不要这么说，哎，这是不对的啊，你大师是不是你大师说的这个不重要啊，这句话它本身有没有什么这个可信度啊，那这个是最重要了，所以呢谁说的这个就不重要啊，你去好好的观察。这个是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啊，这个佛经啊，毗奈也是这个小乘的，然后这后面的两个是大乘的，然后前面呢也有密法的，这么多的佛教的经典都在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呢这就是在佛教里面呢这、就是一个普遍的或者是特别的核心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一定要自己观察啊，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谁啊，一定要自己观察啊，就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获得啊真正的这个智慧啊。然后后面呢啊又讲啊，然而啊，那不信佛的那些语言，那我怎么做呢？啊，然而啊，但可与我自证所得之法，佛陀就是说我证的这个我证悟的我所证悟的这些法啊，不就是给你们讲了吗？啊，那讲了以后呢，你就去啊度在经处，你就一个人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没有干扰的地方啊，静下来，然后呢静下来了以后呢，自己去思考啊。比如说佛陀他自证他证悟的这些法，不就已经传给大家了吗？那么你就到清楚啊，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去观察啊，思量观察啊，反复的去观察佛陀讲的这些是不是这样子啊，反复的去观察，然后观察了以后呢，还要好好的修啊，要去体会啊，消化体会，这样子以后呢，你才知道。比如说我们啊，就是任何一个事情呢，就是你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才发现它这个是对和不对。比如说一种药啊，不要看它的这个广告啊，那就是看吃下去了以后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啊，在这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它的疗效啊就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它有效果就有效果了，没有效果那这广告做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得要去啊，常多修习啊，修了以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人的内心的问题啊？你就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的啊。遂于用心所观之法啊，用心去观，全身观主的去观察，观察这个佛的这个法啊，自己观察，独立思考。那这样子以后呢，你就会。自己就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哎，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跟着谁，自己有这个判断的能力了啊。基于彼法观想成就正念二住啊，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就是有觉悟了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悟了，那悟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在生活啊。这样子任何一个时候呢，你把这个真言啊，真言就带到工作啊当中啊，带到生活当中啊，任何一个事情啊，包括说话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尽量就啊就不要离开 啊，这个正念啊，不离开这个正念啊，说意思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啊，随时随地都保持啊这个智慧啊，把这个智慧就作为一个你的终身的啊陪伴者啊，做事情、说话啊、生活，全都是用这个智慧啊去做。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做得很好啊。不会犯任何的错误，然后呢也可以这个利他啊，这是非常有益的，这样要去这么做。然后后面就说啊，就佛陀就说自为咒诸啊，这个咒诸是什么呢？咒和诸两个都一个意思啊，就是因为过去呢那个佛陀的时代，那个时代这个印度的那个航海还是比较发达的啊，唐玄奘法师的这个自传里面都有写，当时他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呢，他就乘他们乘的这个船，上面有200多个人啊，200多个人，还有装很多很多的这个商品啊，这样子过来的，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船呢、啊。那个时候都有这个船啊，航海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呢，那个当时的这个印度人呢，他们经常到那些岛屿啊上面去这个去。宝啊，各种各样的珠宝啊，去寻宝。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船的动力不好呀，全部都是要靠这个风的这个方向啊，所以呢，就是速度又不快啊，一去就是要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很长时间大家都看不到一个陆地啊，这样子以后呢，人的心里面很焦虑啊，很不开心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航海的过程当中呢，就大家特别希望看到这个陆地啊，小的岛屿啊、每次遇到一个小岛屿呢，他们可以上去可以休息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海洋航海当中啊，这个岛屿啊，舟主是特别人们特别向往的，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就是啊这个船啊出什么事故的话呢，那么如果就周边有岛屿啊，那也可以救命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佛陀就是说，这种这个岛屿啊，不要到外面去找啊，就是自己就作为自己的这个咒诸啊，自己作为自己的岛屿啊。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这个语言的话，那就是说把自己作为救世主啊，自己作为自己的救世主啊，救世主自为咒诸，自为归处啊。回归啊，回归啊，比如说我们人会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走得越走越远，就失去了自我，这个当中就失去了自我啊，所以呢，就是要回归。那回归的时候呢，我们回归最终的这个回归的归处是什么呢？归宿是不是上帝？是不是天堂啊？佛陀就是说，归宿不是上帝，不是天堂，归宿就是自己的心啊，自己的本心，所以把自己啊作为这个归处，法为咒诸啊。那么这个当中，自己怎么作为这个咒诸呢？啊，那通过这个佛法的方法啊，通过佛法才能够回归啊，通过佛法才能够自己啊。救自己啊，通过佛法修心啊，获得了智慧，获得了慈悲啊，然后可以作为自己，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救世主。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法。如果没有方法啊，那光是看光是喊一个这样子的口号也是没什么用的。所以需要这个方法。那么方法呢啊，就是法，法为咒诸，法为归处啊，学法修心啊。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救世主啊。除了这个以外，无别咒诸啊，除了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除了自己能够救自己以外，不要想去靠其他人啊。比如说佛陀也不例外，佛陀也是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方法讲完了以后呢啊，剩下的事情呢就是要自己去做啊，自己去修啊，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烦恼啊，自己把自己从这个无明啊当中呢解放出来，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做的啊。无别咒诸，无别归处啊，不要想啊外面去找个 啊，什么救世主啊，然后呢希望他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的啊，其实是没有的，最终这些都是要自己去承担啊，自己去做啊，所以就不要老是希望就是谁来帮助我，谁来怎么样，自己努力啊，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深的越深啊，越陷啊，越深啊，就是永远都做不出来，所以就是要靠自己啊，才是引导力啊，就是要靠自己啊，不要想靠啊鬼、靠神啊、靠这个造物主啊等等，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就要靠自己啊，靠自己的嘛方法是什么？智慧、慈悲啊，这个就叫做法。只要有慈悲，只要有这个智慧，有这两个东西啊，你就完全可以自救啊，完全可以自救自渡啊，自救自渡，自己就是啊自己的这个救世主。所以佛陀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啊，然后呢后面呢就佛陀就把这个事情呢再啊进一步的就是解释了一下，那什么叫做这个自救啊，自己怎么能够自救，怎么能够作为这个走珠呢啊，他就这个什么意思呢啊，他佛陀就把这个话拆解了以后呢详细的说了一下啊，难陀云和必咒，必咒这个是必求啊，因为那个过去的这个翻译不通译所以他们的用词不太通译，有些时候就必求啊，必较的必，有些时候就是这个必求实际上就是必求修行人。自为这个咒助啊，自己作为自己的刀具啊，那么怎么做呢啊，自为归除，法为咒助，法为归除，别无别咒助，无别归除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怎么具体怎么做呢？啊，如是难陀啊，若有比丘啊，如果有个这个比丘，他想啊自己作为自己的救世主，这样子的话，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啊，他说：于自内身遂观二主，要观察自己的身体啊。内身是什么？内身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外身是外面的其他众生的这个身体啊，内身是自己的身体。观察这个自己的身体啊，观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用呢？这个我们会进一步会讲啊，下面会讲无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就要讲无蕴吗？那无蕴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我们的精神啊，就这些了啊。那就是要去观察啊，观察啊，观察的方法呢啊，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有这个四念处啊，大家都知道四念处啊，四念处的这个四念处的其中一个叫做身念处啊，身念处这个就叫做身内身遂观啊，内身遂观这四个字就是四念处啊里面讲的这个身念处啊，身念处、受念处、性念处、法念处，这叫四念处。这四个念处当中的有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部分拿去啊，西方人喀巴金就把它拿去了以后再调整了一下，然后呢就是从西方再传播到全世界啊，今天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啊都在用啊，就主要是在心理学上面用，解决了无数人的这个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身啊虽观的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就是说怎么样去这个自己救自己呢啊，那就观察自己的身啊，然后这个自己观察的这个观察身的时候呢要勤用啊，一定要努力啊，用功啊，勇猛啊，用功精进啊，就是要努力啊，努力不能懈怠，然后呢即念得正解了啊，这个念处啊，就把自己的心就是记在这个啊，拴在这个啊，这个念处啊，这个上面不让它乱跑啊，不让它这个散乱啊，就是正解了，解了就是真正的，它就是了解我们的身体的啊这个本质啊，了解通过这个正念啊， 于住世间所有慧能啊。那么了解了以后有什么用呢？了解了以后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愤怒啊啊烦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啊，可以端处啊，常时调伏啊，调伏什么？调伏我们自己的心啊，调伏我们自己的心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就是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训练，我们的心呢、啊，现在就是非常野蛮的，就像一个野马啊、野象啊一样的啊，它非常的啊这个状态是非常的糟糕的啊。那么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训练啊训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观察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西方叫什么？叫身体扫描啊，大家听说了吧？啊，这个睁眼当中啊，他们就换了一个名字啊，换了一个名字呢，就叫做身体扫描啊，身体扫描，这就是一个第一个呢，啊，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一个是现代人啊听得懂啊，很容易接受啊，另外一个呢，这些。这样子的新的名词啊，那么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限制啊，这个是不属于某一个宗教的啊这个范围，所以大家都可以一个通用的语言，所以大家都能够接受啊，所以呢换一些这样子的词是很好的。实际上这个身体的扫描啊，用佛教的话讲它不叫扫描，当然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扫描。那个就佛教就是说睡观内神啊，内就是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观察啊，从头到尾，从外到里啊，这样子这个观察，那这个就叫做身体的扫描啊。那么这样子做了这个身体的扫描的时候呢啊，发现这个身体的这个真相啊，然后呢身体的真相呢当然是无我啦，空心啦啊，那么就是这个当中就是这个自我就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啊，然后呢甚至就颠覆了啊，那这个就叫做调伏啊，常试调伏，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调伏自己的心，哎，调伏了以后呢，然后啊，然后就是没有这些烦恼啊，没有烦恼。是为睡观内啊，这个在南传佛教那经常叫做内观啊，内观啊，这地方就叫做观内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了啊。内观也是就观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些思念处啊，身时苦啊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身体呢啊，就观察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啊是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的来源啊，很多的痛苦就是我们去执着这个身体啊，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这是内观啊。然后呢若观外神啊，外神是其他人的身体，其他众生的身体，或者是外面的这个大自然啊，也叫做身体啊，或即内外身啊，内外身既是外又是内，那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人体的啊，除了内在的一些感官啊，比如说眼根耳根以外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人的皮肤啊，外面的这些东西，露在外面的这些东西呢，既是内又是外啊，所以叫做内外身啊，内外身，以服入世啊，以服入世。就这么去观察啊，就这么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身体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这个身体上面呢有没有一个这个自我啊，有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这个当中就看见了啊，身体原来啊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不同的这个物质堆积啊，堆积在一起了以后呢，就是在表面上不观察的时候呢，那它就很像是一个整体啊，但是呢这个身体呢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无数的不相的这个相互不相干的东西呢，就放在一起堆积啊，那就成为了人的这个身体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这个无我啊啊，无我看到了以后就调伏了自己的心，然后呢通过这个方法啊，烦恼也就控制了啊， 衣服如实啊，这是对身体的一个这个观察啊，对身体的观，这观具体的观察方面方法呢，下面会讲啊，下面会讲。这现在还不是具体的，它只是讲一个理论啊，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把最后呢，把自己的这些烦恼这个消灭了以后呢，这个就叫做自己是自己的这个救世主啊，这叫做自为周主。自为归除啊，发为周主，发为归除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如衣服如是，难陀此语即法，即就我们大家知道了啊，就是之前学的这个啊，这个四圣谛啊的第二个啊，就叫做即敌即法啊，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业力啊，观身二住。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观身啊，这个观四年处的这个观。这个智慧呢，自从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然后任何时候啊，包括打坐的时候和不打坐的时候啊，任何时候呢，就保持这个智慧，用这个智慧去看这个看事情啊，看这些问题啊，这样叫观身而住啊，然后就观灭而住。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又是那个四圣谛啊里面的这个灭定啊。灭敌啊，观灭而诸，然后呢，随时都去观啊，这个四圣谛，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伏于寂灭而法啊，通过这两个方法，观察寂敌和观察这个灭敌的方法，观身而诸啊，然后呢，观身而住，就是住在这个安住在这个智慧当中啊。安住在这个智慧当中啊，平时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观察的这个心啊，有了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呢，然后就安住在这个智慧当中啊，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基于此神啊，能为正念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的这种正念啊，正念啊，佛教的正念啊，我们比如说心理学大现在用的这个正念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啊，能为正念，就是正念，就是他不就有了这个智慧了吗？有了智慧以后呢，他一直都能够保持这个智慧，就在这个智慧当中啊，就是安住。啊，智慧当中，他就维持一直都能够保持这个智慧啊，那叫做能住正念啊，活胆有智啊，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啊，观察的时候呢，活胆是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呢，他有活的智慧啊，这样子的观察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获得智慧啊，活胆有见啊，然后呢，通过这样观察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他有见解啊，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的智慧啊，通过这个观察，通过这样子的反复的观察和通过这种正念啊，用我们现在这个心理学用的这个词的话呢，就通过这个身体的扫描啊，当然在心理学上面的扫描跟我们这里的扫描啊，这个深度是不一样的啊。啊，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在观察自己的身体。这种观察的过程当中呢，获胆有智啊，有些时候呢得到智慧啊，有些时候呢得到见解啊，见解自己的见解啊，获胆有年啊，年就是这个正念啊，无依而足。这个时候呢，他不需要依赖啊，不需要依赖其他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智慧。见解啊当中安住啊，然后在禅定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这样子，不但是在禅定的时候可以，然后回到现实啊，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然后他也同样也可以保持啊这个正念啊，用这个正念的知和正念的见来看问题啊，看问题，解决问题，处理事情，那这样子以后呢。心理就非常的健康啊，然后就是用佛教的角度讲，那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贪嗔痴啊，有了智慧啊，有了这个慈悲心啊，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从观察自己的身体开始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修啊，一步一步修。那么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四声低的啊一个裸低的一个方法啊，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草作的这个方法。那这个下面还会啊更加的详细的会讲啊。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理解一下。佛陀就是说啊难陀啊，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佛陀就说，如果你就通过啊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啊，这样子的方式，如果去修的话，这个修心的这个成果呢，一定会啊，就是当下或者是很快短时间当中，你就会看到它的啊它的这个成果。啊，我们很多人对于佛教的一个理解，这个一个误解是什么呢？佛教啊是不关心啊当下，不关心这一世，它是追求来世啊。很多人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这个根本不是这样子。佛陀就是说，如果你啊，就是按照佛陀他自己的这种方式去修的话啊，就很快就能够看到这个成果，根本就不要等到来世啊，很快就能够看到他的结果。啊，佛陀就说难陀。若有丈夫啊，这个丈夫就是这个若有什么人啊，就这意思，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就是若有人啊，如果有人啊，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主要是两个特点啊，一个就是秉性致志啊，就是这个本心啊，很虔诚的人啊，简单说就是虔诚的意思了，很虔诚的人啊。很真诚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人，想法各种各样的想法不多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人，简单的人啊，性格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原理参框啊，他没有太多的这些，就像骗人的这种意思呀，是撒谎啊，没有这些的啊，一个真诚的老实人啊，就说了啊，一个是虔诚啊，第二个是老实人。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佛陀就是说啊，晨早啊，就是早上的时候来招佛陀啊，早晨的时候来招佛陀，啊，来指我所啊，都到了这个佛陀的前面，然后呢，佛陀就给他讲法啊，早上给他讲法，然后呢，我以善法随机教示，根据他的这个根基啊，给他讲。讲法，讲这个方法啊，教这些方法。那么教了方法以后呢，他这个人就立即就去啊去修，然后呢，他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这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一个就非常的啊诚恳啊虔诚，然后就是这个想法不复杂啊，一个老实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啊，佛陀早上给他讲完了以后呢，他去修。修到晚上的时候呢啊，必至牧师自称说的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修了这么12个小时啊，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就会说啊，我得到了一些东西了啊，当然也不是说成佛了，成阿罗汉啊，不是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就是这一天的这个修行当中，他就确实是获得了一些成就啊。获得了一些成就，所以佛陀早上啊讲，然后呢就修啊，那晚上这些人就会有一些心得啊，有一些这个成果，这个一定会有的啊，就修了这个12个小时，他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得啊。然后牧以法教，就是说如果晚上啊又来这样子的人啊，如果来这样子的人，佛陀给他讲法，那么这个人就晚上修啊，那这样子的话，但成所得，早上的时候，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又可以说啊，我得到了一些成就，但这个成就呢，可能有些人啊高，有些人低啊，比如说像六祖慧能这样子呢，那就很快就得的东西就是很高的这个境界啊。那有些人呢可能没有那么的高，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啊，然后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真诚的虔诚的人啊，老老实实的去修的话，那就修个一天啊，修个一夜啊，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行动啊，一定会有这个成就啊。那么这个佛陀说了啊，现在呢啊，就是因为这个四年初当中的这个啊正年啊，正年啊，那他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啊，通过这个正年呢、啊，完全是可以，比如说有些人就因为这个抑郁的原因，就有些脑回路的断了的啊，都通过这个禅修啊就可以恢复啊，可以恢复啊。那么这个完全是脑回路断掉的人的这个啊。这个回路它都可以连接上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佛陀早就说了啊。那么现在呢，虽然我们现在在心理学上用的那个正念，它虽然没有那么的深啊，但是呢也大家也就看到了它的这个疗效啊，也看到了它的这个成果。那佛陀就说，如果你去做的话呢，这些东西都一定会有啊。有结果的啊，但如果你不做了啊，不做了，那就不会，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啊，有什么这个成果啊。你就是比如说听了佛陀的法啊，然后呢就是虔诚的啊，老老实实的去修啊，那一定会有这个成果。这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来世啊，等到什么时候，就这一生当中啊，就是很快就会看到。啊，他的这个结果，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用到心理学也好，用到这个佛教的修行上面也好啊，只要自己能够努力啊，这些方法是绝对是有用的。难陀啊，握执三法，现得真悟啊，佛陀就是说我这样的这些法呢，根本就不是来时要到什么地方，就是现时啊。就是这一世当中就可以证悟的，可以证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这个烦恼的啊，弄出热闹啊，弄出热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啊，可以断除这些烦恼啊，断除烦恼，能除烦热闹，就是断除这些烦恼，善引时机啊，然后呢，佛陀的这些法呢。他就是啊，非常的适合这些人的根基和时间啊，以为方便啊，做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做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啊。刚才佛陀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世俗的人啊，不做容易的事情，就非要去做很难的，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东西，他要非要去做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真的去修行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下子就开始有这个收获了。如果就还不修啊，往另外一个方面走的话，那永远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一世走完了以后，又要下一世再开始轮回，再开始啊。那下一世，这个辛苦了一辈子啊，那最后走的时候又全部归零了啊，全部归零。再投生了以后呢，又从零开始啊，零开始，又就是为了这个名声啊，为了财富呀、啊，为了地位，又奋斗了一辈子，走的时候又全部归零啊。那这个就叫很难的事情，这个是永远都是没有一个成功的时候。但这个我们世俗人特别愿意做啊，修心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是啊，一天两天他也可以见到一些效果啊。这并不是说一天就成佛，两天就断除所有烦恼，但是呢，已有一定的啊这个成果啊，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以为方便啊。但这个我们平时不做，哎，是这个叫做颠倒啊，颠倒黑白颠倒啊，是自觉法。佛陀说的这个，他说我这个法呢，是自己觉悟的法啊。不是要靠什么龟、靠身、靠造物主、靠外面的什么这个力量啊，都不是，就靠自己，靠自己的觉悟啊，自己觉悟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善为护护，就是说用善来保护啊，善就心善啊，心善来保护。 庆怼我前闻所说法啊，比如说有人亲自到佛陀的前面啊来听法啊，那样子听法，然后听了法以后呢，损于寂静啊，然后他就很快就可以找到啊寂静啊，就是平静的心很快就静下来啊，然后能取菩提啊，通过这个方法啊，他就可以解脱，可以往这个菩提，往成佛的方向走啊，他可以走成佛的这个路啊。是我所知，佛陀说这是我知道的啊，这是我知道，我心里很清楚啊。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人呢啊，这实际上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啊，他自己经历过了啊，所以说是我所知，而这个你完全是可以这个我完全可以说，这个是我很清楚啊，我心中有数啊，有自信啊，有自信，我完全可以干这么说，所以就佛说是我所知，这是我知道的啊。是故汝今啊，见有自离啊，所以呢，你要啊，这一生当中呢，好好的把握啊，首先要得自离啊，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自己的痛苦啊，见有他离，然后呢，你就去离他啊，然后就去离他啊，即二俱离，就是说两个都啊，既是离即又是离他啊。这个同时可以去做，那这怎么做呢？前提呢啊，都是自己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啊。如果自己没有慈悲、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啊，那自离都做不到，怎么能做到离他呢？啊，做不到。所以就是首先啊，要自己好好的学习修心啊，如是等法引场修学。我就是说啊，这样子的方法，你应该是啊。啊，永恒的啊，去修学，为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啊，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自我提升啊，自我成长、自我提升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呢？那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自我提升，能不能自我这个成长，这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来世啊，你来世到了这个天堂，到了上帝的旁身边的时候呢，才能够证明这是对的，根本就不是现实啊！现实你早上学修，晚上你就有心得；晚上学修，早上你就能够得到一些心得。所以这个是自己啊，完全能够感觉得到这个它的啊效果。所以呢，这样子以后才能够自利利他啊。所以这是佛陀就是说啊，要去做。啊，那么其中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这个正念啊，那么他们不就是用了这西方人用了这个正念啊，那不就是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让全世界人啊，也就解决问题了呀？那这个不就是做到了吗？当然，这是一个小部分、小范围啊。佛陀讲的呢，他比这个还要光这个深，但是呢，道理啊。都是一样的，佛陀就是说，那么这些法啊，不是等到来世才能够证明它是对啊，你现在就可以证明它是对的，现在就可以证明它就是它都是有效果的啊。那这样子有效果、有方便这样子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用呢？啊，所以就是入世等啊法等法这样子的法啊，引昌啊。修学按道理来讲的话，应该是经常去学习，应该大家来学习，大家来修心啊，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上午的课啊，先讲到这儿，大家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